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我们刚才讲到大师度论有解释了哈，相信看完解释可能也能懂的人不多了哈。那导师有在做一些说明哈。那导师这边说什么叫如法相解呢？哈，其实塔塔嘎塔就是塔塔就是如了哈。那重点就是Gatta 这一个字或是 Agatta 要怎么样来了解，那一种理解就是解明白的意思。那导师说如解是什么？曰智慧的通达真如说，如一切法实相而通达，这个通达就是解了那如是恰如一切法实相那样，就是我们的理解就跟实相的一个样子一样不是我们了，如来了佛他所理解就跟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什么样子，他就能够了解是什么样子那我们理解都是错解所以这个如解就是从一种智慧通达真如而说，这是从佛的智慧的一个面向来安立这样的一个名称叫做如解从智慧的一个面向。那第二个是如法相说那这个是如说那这个是约什么恰如其分的说法那所以说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就是恰如其分的这个如就是恰如法相就是这边如果依照导师的用语就是其分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所以第一个法相它是约就是指的是真如诸法实相的一个概念那第二个法相呢就不是那么的明确了不是那么的明确，它也可以指诸法实相因为导师这边说是这个恰如其分的，那它就有看情况的一个暗示在里面，然后就是要怎么讲才会刚刚好刚刚好那这个法相可能就会指广义的一切法的一个相或你这个要再去确认那恰如其分的说，或者是说跟如果这个法相理解成诸法实相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我们所说呢都跟诸法实相相应，不为诸法实相那就是恰如其分的一个说然后呢第三个解释就是如诸佛安隐道而来那这个是我们最常这一个听到的一个语词叫如来那如来它可以这样理解就是约一切佛的平等解脱来说就是过去佛是这样子，这个来就是成就了那 从安隐道而来成佛。那现在佛也是这样的，依这个所谓的古仙人道，用同样的一个修行方法，道就是方法，如诸佛一样，都是透过这样的修行而来成就，叫做如来。好，那导师这边说，如是平等不二的实相，佛就是如，这个如就是相，这第二个如就是实相，就像 是如实相的圆满体现者，就像这个圆满，这个平等不二的圆满体现者，就是或是譬如，就是就如同这一个对于平等不二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一个体现者，就是佛。那与一切佛平等，所以称为如来。所以有这三种意义，一般的一个翻译都我们都称如来。重于果德的成就，就是成就这个来，就是成就的意思了。就是跟诸佛一样的一个成就，如诸佛一样般的成就。那什么样一样呢？都是从这个成修圆满的这一个道来体现这一个诸法实相，那这个就是如来的一个概念。好，我们这边先停一下，然后我们来看一段补充的资料。在导师的般若经讲记呢，导师有提到梵语多陀阿伽度，翻译如来，也可译如去，也可以译成如去。这个是在般若经讲记131页的地方。那这个为什么可以这样翻，主要是这跟梵语的一个理解有关系啦，大家不懂没关系，但是就是可以这样的一个说明。那这边简单的说就好，因为这牵涉到一些梵语的一个知识，但是它其实也不会太难了，透过讲解。好，如来这个字就是 Tathagata， 可以吗？这整个字叫 Tathagata， 那这个字呢，它是一个所谓的复合词，有两个字拼在一起的，当它被拆开之后呢，可以有至少有像上面所讲的这几种拆法，拆开合起来有两，就是不同的两个字合起来长相都是这样 Tathagata，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它这一个是两个字合起来之后的一个样子，那它有可能是不同的字所拼起来的、复合起来的一个结果。好，那这样的一个 Tathagata 如来呢，它可以拆解为这个 Tata 再加上 Gata。Gata 什么意思呢？ Gata 就是去的意思了。我们心经不是 Gate Gate 吗？就是后面这一个 R 的音变成 A， 那是另外一个 gata 的一个形，或是懂意思了哈。好，那 tata 呢？它的意思都一样，都是如。那 gata 它就有种种意思，它其中就有这一个 know、understood， 这是从词典里面所摘录下来的。所以这个解就是了解的意思，知道。Know, understood, known, 那它是一个已经过去、已经完成的一个动作了 ，known 或是 understood, 所以被拆这个 tathagata， 它可以把它拆成 tatha 跟 gata。那它就可以理解成如解啊，如诸法实相那样的一个一般的一个了解啊。那它另外呢，也可以拆成这个塔塔再加阿嘎塔。哦，因为这一个在梵语里面两个字在合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同样都是这个阿的音呢，它最后只变一个阿的音，这是在复合的时候它的一个规则，就是说这两个字拼起来之后就会变成塔塔嘎塔。所以这个阿呢，是这两个音合起来的时候变一个，懂意思吗？就是两个都是音嘛，就你不就不用发两，不用阿两次，阿一次就可以了，塔塔然后嘎塔拉长就好，就不用塔塔阿嘎塔阿一次就可以。这语言因为就是要精简嘛，你啊那么久，这个很浪费时间，沟通就会产生困难。所以阿嘎塔是什么意思呢？阿嘎塔就是来的意思。那这个梵语很有趣，你加一个阿呢就变来，没有加就是去。所以这个阿是一个在梵语叫做接头词，就是在加在一个移动的一个动作的一个动作上面呢，它就会变成反方向，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所以 tathagata 它可以理解为是这两个字的一个组合，那就是如来。agata 是如来。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如说呢？如说这可能牵涉到这一个佛典在这流传的时候呢，它不只是用梵语，它还有用俗语。俗语是什么呢？不是俗话说，这一个天有不测风云这种俗话。俗语就是一种一般当作地方语言，地方语在这个中国呢，各个省份它都有一些地方话，但是音都蛮近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俗语就是各地方的这一个地方用的一个语言，叫俗语。Prakrit， 比如说犍陀罗语就是在犍陀罗这个地区所使用的语言。那现在我们所说的巴利语呢，根据现在的一个阿育王石碑，它所上面，因为阿育王石碑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到哪个地方就用当地语言把它的话或它的这一个意思呢刻在这个石柱上或是石板上面，所以 每个地方他基本上就是叫大家要奉行五戒，然后要这个做一个仁慈的人，就是这些道德的这一个内容基本上都一样的。那在不同的地方他就是用不同的语言，所以大家会看到同样的内容这样一比，就知道东方的语言长什么样子，西方的语言，西部印度西部的语言长什么样子，东部西北印度的语言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那根据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研究，巴利语基本上是印度西边的语言，它语言它的一个特征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巴利语啊，好，所以在俗语中呢，这一个塔塔嘎塔，它的拼写叫塔萨嘎达，大家有听过坦萨阿杰吗？在这个东汉，我这边搜寻一下哈。坦萨阿杰，在比较早期的这一个经里面，前面的大智度论它怎么翻呢？多陀嘛，塔陀是特的音，但是萨呢是死的音哦，那这个死这个音怎么来呢？基本上它很可能就是翻对应俗语的一个音译，就是大家不要以为佛经都是梵语 的这样的语言，它是有时候用地方话在写，比如说有现在有出土有犍陀罗语的佛经般若经，那早期阿含的这一类的佛经呢有巴利语，那犍陀罗那边也有一些阿含部类的佛经，那当然有一像西北印所以切有部那边他们用的是一种所谓的雅语，也就是这一个梵语，比较上层社会在用的，所以也有这一个用梵语所写的一个佛经，语是语言啊，但是那种书写的文字可能是长一样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用这一个日本的五十音呢、来拼这一个梵语的这一个、它只是代表一个音的符号而已嘛、所以就是说在佛经在流传的时候不一定是用梵语，它可能用的是俗语、那比如说犍陀罗语中的如来呢就是塔萨嘎达、好，那这个嘎达呢当它转换成这个梵语的时候呢，它可以被转换成 gatha， 或者是同样是 gatha， 就是佛经在流传到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呦怎么那么多都不一样的语言在那边流通，大家这个佛教界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啊，把它统一化好了，统一都用梵语来传送、来书写，所以基本上比较后期的这一些佛经呢，我们看到都是梵语的一个形式，可以吗？但是早期呢，比如说《法华经》，它就有这个俗语跟梵语两种语言的那一种语言的 的一个特征合在一起。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他这些学者说，诶，怎么一大堆错字啊，一句话里面十个字有八个错字，但后来他们一直往下读的时候发现，诶，怎么每次错的都一样。那表示说在这一个地区，他们在使用某个语词，他们的一个拼写就是有一个固定另外的一种方式，所以那他们就给他这一种特殊的这一种语言，就是叫做混合梵语，它又有俗语的特色，然后又有梵语的一个特色，就是合在一起的。好，所以这个嘎达呢，所以当这一个佛经转换成梵语的时候，那可能他们就有些就保留是嘎达这一个字，那嘎达呢就有这个言说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为什么塔塔嘎塔会翻译成如说，那很可能是从这一个俗语里面的这个嘎对应梵语的嘎塔这个字，它是写成嘎达，那嘎达在梵语里面就有说言说的意思，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这个说不在梵语标准梵语嘎达这一个字的含义里面，但是呢你在俗语的如来它是写成嘎达的，那嘎达就有说的意思，所以这基本上在解释说为什么会有如说这一个概念出来。好，那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如解，对不对？就是塔塔再加嘎塔，那这一个它也可以译成这个如去，这个嘎塔它也可以有趣的意思，所以前面导师的般若经讲记不是说也可以译为如趣吗？确实在佛经里面有时候或是大智论里面也讲到如趣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如趣怎么理解呢？就如诸佛如是来，然后更不去后有终，那如果是不去后有终，那又怎么理解呢？他应该是如不去了，是吗？如果按照这边的一个说法应该是如不去了，不去后有终。诶，你这边没有引到了，好。如按照大智度论文，他应该是要表达如佛一样，他不去后有，就不再生死流转了，如不去。那这个不怎么来呢？不就是我们知道有一尊佛叫阿弥陀佛，知道吗？那个阿呢就是不的意思，无嘛，对不对？那这个米塔呢就是测量的意思，那阿弥 他怕呢，就是他的光是没有办法去量，就是无量无量的意思啊、哦，没有办法去量有多少啊、哦，所以那个这个阿这个字呢，它就是这个如诸佛不去后有那个不去了哈、哦，那这个两个阿并碰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不用阿两次哈。哦阿一次就好，所以就变成一个阿、哦、好，那基本上大智论这一段文呢就是可以理解这个 Tathagata 可以拆解成不同的几个字，这是一个字啦、哦、那为什么一个 hyphen 在这边呢，表示它是一个接头词、哦、那它也可以、哦、Agata 不去如不去，也就是大智度论的文说，如佛如是来更不去后有众，不去就是他然后再加上阿嘎达、哦、那如佛不去后有、哦、好，有点复杂，但是这一个就是让大家明白为什么他可以随意的又解释出三个意思来、哦、那这是跟梵语的一个在复合词的一个拆解的时候，那他有可以拆解出种种不可能不同的这一个文字的一个组合、哦、好。再来回到我们的课文、哦、好，再来就是第十三页的西这边的小节、哦、那导师说，如来为十号的最前者，佛是最后者，如来与佛一般也都可以通用，比如说释迦佛也称为释迦如来，燃灯佛也称为燃灯如来、哦、好，那如来界就是佛界，所以导师这边要开始做一个串联、哦、为什么前面我们说如来藏 或如来界它有一些不同的译名、哦，你有如来界这个语词，就会有佛界这样的语词，因为如来跟佛是同义的、哦、那如来藏，有如来藏这样的一个名称呢，就会有佛藏这样的名称，因为如来跟佛是同义语、哦、那如来跟佛是世尊德号最一般，所以最一般就是最普遍的、哦、好，这个是佛教里面对如来的一个理解，但是呢印度这个传统的文化里面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哦。哦好，这个是导师在下面一段要谈的。导师这边说，作为世尊德号的如来并非佛教特有的术语，不是佛教才有，而是世俗的语言，世俗也在用这样的一个语词、哦、而且是佛教成立以前印度文化中的固有名词、哦、所谓固有名词就是它已经有的、哦、而且它的一个流通还已经也变成是一种大家经常在使用的一个情况、哦、好，那世俗一般宗教的这一个学者对如来是怎么样解说呢、哦、这边的学者不是这一种研究学问的人、哦、就是宗教的这一些修行者的学习者，学习宗教的这一些人呢、哦，就是宗教界这一些人他们怎么样来解说、哦、那大智论也有 老师这边也是引大智度论的文、哦、好，这边的文说，或以佛名名为如来，把佛的名称之一呢、哦、称为如来、哦、或以众生名字名为如来，也就是这个如来呢是众生的代名词、哦、那如先世来后世亦如是去、哦、是亦名如来、哦、也就是说众生就是从过去生来，然后呢因为还没解脱，所以也要到这个后世去，所以这个凡夫众生呢也称为如来，这是印度宗教界对如来的一个理解。他不在佛教界是对佛的一个称呼，但是在印度宗教界他是对众生，一般凡夫众生就名为如来，这是很特别的。所以如来亦名如去，也就是从先世来那就要如来，那众生因为没有解脱也会往后世去嘛、哦、所以亦名如去。好，那导师大智论就举一个例子，如十四智难中说、哦、这边就句号了、哦、所以十四智难说后面我们会来看、哦、所谓十四智难就是一般我们称为十四无忌问，就是有十四个问题佛不回答的、哦、那在中论导师说这个就是一种以默然来回答的一种回答、哦、十四无忌通常那个世尊都会保持默然、哦、那导师说这个默然其实有深意的、哦、有深意。那再来就点点点啊，佛名如来者从如中来故名如来、哦、什么叫从如中来呢？从诸法实相中而成就的、哦、就是佛是体悟诸法实相之后才名为佛、哦、从诸法实相中来、哦、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好，再来导师要开始解释了，在大智度论里面这段文提到十四无忌中有谈到如来如何如何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在第十三页的最后一行导师说，如来在佛教中是佛的别名，解说为从如中来，就是悟入真如而来成佛而成就佛。这个从就是因为了，因为这一个悟入真如而成就佛，那也是这个成如实道而来。反正如来有好几种解释了，如就是从如中来或是成如实道来，都是表达同样的概念。一个是从诸佛都是从同样的这个修行方法而成就的、哦、那另外一个就是从诸佛都是体悟诸法实相而成就的、哦、从不同的面向来说明如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内涵、哦、好，在十四页的第二行，一般人的理解里面呢，前面是讲佛教的、哦、那是指佛的德号成如实道来，或是从如中来。但在一般人里面，这个语词，当他们不是佛教徒，听到如来这个语词的时候呢，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哦，就是众生的一个另外一个语词、哦、他们不会想到佛了、哦、他们基本上第一个反应就是，哦，就是众生的别名、哦、好，所以这一个在中论的青目是有一段文字说，我有种种名，或名众生、人天 如来。换言之呢，如来就是我的别名。好，那导师接下来就要进一步的一个申论。那导师说，在世尊当时的印度宗教界，对于众生从生前到死后，生前就是出生之前到死亡之后，从前生到后世，都认为有一生命的主体。那这样的一个生命主体呢，一般称之为我，就是在生命流转里面的这一个存在的过程，在这一个生命体里面呢，有一个生命的主体，那这个主体就称之为我，梵文叫阿特曼，阿特曼。好，我从前世来又到后世去，在生死中来来去去，生命自体却是如是如是，没有变异。如是如是就是还是那样，还是那样，还是这个样子，没有变异，如如不变。好，却又随缘而去，所以也称我为如来，也可以说是如去。那导师这边在解释为什么这个众生也被名为如来，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称这个众生。因为众生他是在生死当中，那生死当中里面有一个生命的主体称之为我，那我在生死流转当中死了又生，生了又死，但是这一个生命的自体，这个我却是没有变异的。好，再来导师说，再提就提到十四智难，十四智就是智达，难就是难问，就是佛不回答的这一些问题难问。那十四智问呢，是佛世尊时代一般宗教界所喜欢论究的十四个问题。这些难问世尊一概智而不答，以不答复来答复他们，就是默然就不讲话。比如说这个如来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来死后是什么样子，那世尊就点点就不回答，反正这十四个问题世尊都会默然的了。好，所以导师是这边用不加答复来答复，这默然也是一种答复哦。那有些人因为佛的默然，他们就就知道什么意思了。那这个默然也是一种答复了，是最善巧的一种回答。好，那导师这边说，十四智难中就有如去、如不去、如亦去、亦不去、如非去、非不去的四个问。好，那这个大概知道一下就好。我们看下面这个十四智问，在阿含经还有或者是大智度论里面的文，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十四智难呢，导师说就是十四无忌，在阿含经中是经常看到的。那大智度论对这个十四无忌的一个内容是这样的一个描述，比如说在一这一段呢，就提到何等十四难，死后有神去后世，或者是无神去后世，有这个神这一个生命的自体去到后世呢，或者说没有这一个生命的自体去到后，这个神就是阿特曼的一个翻译，或者 如来啦，反正就是它就是我的一个概念，或是亦有神去，亦无神去后世，那死后亦非有神去，亦非无神去后世，所以前面讲的这一个如去如不去，如亦去亦不去，如非去非不去，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好，第二个，由死后如去，由死后不如去，有死后亦如去亦不如去，有死后亦不如去亦不不如去，很饶舌啦，这个应该也可以当作绕口令来念。好，所以大家注意哦，这边一个如去啦，然后第一个是神，对不对？好，再来第三段，如佛问仙尼梵志，汝见是色如去佛，答言不也，受想行识如去佛，答言不也，没有，色中如去佛不也，受想行识中如去佛，答言不也，离色如去佛，答言不也，这个这一段的答应该拉上去了，离受想行识如去佛，答言不也，汝变见无色，汝更，然后这不是变，汝更见无色无受想行识如去者佛，答言不也，梵志，本总相为我，佛今一一别问，是以是故答，以是故答佛言不也，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这样里面的一个比对啦，导师说比对前两则，有没有神去，就是有没有如去，那这个神就是我的一个旧意，所以前面时候有神去到后世，那当然这个是去到后世，但是导师这边把它合起来，就是把它当作是神去，比对后面的死后如去，神去如去，所以导说前面两则有没有神去，就是有没有如去，有没有这个神去或是如去的一个存在。好，神就是阿特曼，我的一个旧意，那佛与仙尼问智的问答呢，出于阿含经，般若经引佛与仙尼梵志的问答来说明大圣的深意，经上问色如与受想行识如的去与不去，而龙树解说为梵志本总相为我，佛今一一别问，可见所问的如就是我，因为在问题里面就是见色如去，就是如了色如去否不也，那受想行识如去否，好，所以导师这边把如就是跟我 做一个连结啦，就是这边的如呢，因为世尊问的是如怎么如见到色的如啊、哦，那翻字说以种相为我啊、哦，也就是五蕴的和合为我，但是世尊一一的说，哎，你看到色的我吗？哦，受想行识的我吗？哦，那世尊一一的别问啊、哦，但是也就这一句话让导师看到说，哎，原来这个如应该就是我的一个概念。好，那如去呢？约从前生来今生啊，如去了哈、哦，就是神我的来去啊、哦。那约从今生来到今生，也可以名为如来。所以在经论里面有谈到如去，那或是如来。那其实它的概念就是神我的去来、哦、好，大家也可能有点昏头了啦、哦、我们这边再很简单的收摄一下导师这段要表达什么啦、哦、就是如来在佛教是佛的一个德号，但是呢在这一个世间的语言里面，如来就是一种生命的一个字体、哦、就类似于这个婆罗门教的我在生命里面流转然后不变的那样的一个字体。好，那导师为了要证明这一件事情、哦、那就引了大智度论的这个文、哦、那里面有几种表达，一个是神、哦、一个神去后世或是死后如去、哦、或者是色如去佛、哦、五蕴的如去佛、哦、就是在描述这一种 相类似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在大智论里面有几种不同的一个语词在使用，那这些导师认为就是所谓一般世间人对如来的一个理解，就是我的来去，主要导师要表达是这个概念呢、啊。如果大家觉得很复杂，大家只要知道，就是说如来在世间语言就是我，那导师用了这一些证明他有一点繁琐了，有点繁琐，但是他要表达就是一个概念，如来就是世间的语言就是我这样的概念，就这样就好了、哦、好，那为什么他这个我称为如来？因为在众生的一个生命流转里面就来来去去的，从过去生来然后又去到后世、哦、好，那想今天就先到这边了、哦、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真的要提出来、哦、因为这才第一章而已、哦、第一章大家如果这一个情关过不去、哦、心情啦、哦、心情关过不去，那后面可能心情会比较沉重、哦、但请大家也不要觉得好像听不懂就气馁、哦、那后面其实会不断的重复，可能听到第三次第四次重复同样内容的时候，大家就能够心开意解了、哦、好，那当然导师这一部书他除了谈这个修行的理论之外，他也谈历史他怎么演变、哦、从这个早期的这个修行淳朴的，然后慢慢的演化到这样的一种如来藏的教学，他也在谈历史，所以导师在短短的有时候几行字里面他要表达非常多的概念、哦、那有时候我们在解说的时候就这一句话很单纯，为什么你讲的那么复杂？主要是要表达导师在这句话里面他这个整合里很多这一个想法、哦、机体电路就是这样子嘛，在一个很小的一个东西里面 放了很多东西。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好，那请大家再慢慢的去，就一个重点先抓到，就是如来藏它的基本核心是什么，如来是什么，藏是什么。好，那我们后面会慢慢的开始剖析每部经的如来藏的一个教学是如何，开始跟修行的一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